列王记下19章1到19节，西西家王听见，就撕裂衣服，披上麻布，进了耶和华的殿，使家宰以利亚敬和书记瑟伯纳，并祭司中的长老都披上麻布，去见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对他说：“西西家王如此说。”今日是极难责罚凌辱的日子，就如妇人将要生产婴孩，却没有力量生产，或者耶和华你的神听见拉伯沙记的一切话，就是他主人亚述王打发他来辱骂永生神的话，耶和华你的神听见这话，就发斥责，故此求你为剩余的民扬声祷告。西西家王的臣仆就去见以赛亚，以赛亚对他们说：“要这样对你们的主人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听见亚述王的仆人亵渎我的话，不要惧怕，我必惊动他的心，他要听见风声，就归回本地，我必使他在那里倒在刀下。”第8节，撒伯拉基回去，正遇见亚述王攻打利园。原来他早听见亚述王拔营离开拉吉。亚述王听见人论古实王特哈加说，他出来要与你征战。于是亚述王又打发使者去见西西家，吩咐他们说：“你们对犹大王西西家如此说，不要听你所依靠的神欺哄你说，耶路撒冷必不交在亚述王的手中。”你总听说亚述诸王向列国所行的，乃是进行灭绝，难道你还能得救吗？我列祖所毁灭的，就是哈善、歌善、哈拿、利色、何属、提拉撒的伊甸人，这些人的神，这些国的神，何曾拯救这些国呢？哈马的王。亚尔拔的王、西法瓦因城的王、西拿和以瓦的王都在哪里呢？14节，西西家从使者手里接过书信来看完了，就上耶和华的殿，将书信在耶和华面前展开。西西家向耶和华祷告说：“坐在二基路伯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是天下万国的神，你曾创造天地。”耶和华啊，求你侧耳而听；耶和华啊，求你睁眼而看。要听希拿基利打发使者来辱骂永生神的话。耶和华啊，亚述诸王果然使列国和列国之地变为荒凉，将列国的神像都扔在火里，因为他本不是神，乃是人手所造的，是木头、石头的，所以灭绝他。19节，耶和华我们的神呐、啊，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独你耶和华是神。
好，我们感谢吴长老为我们读经啊。在开始之前呢，我就想先讲一个例子。昨天在我们教会讲到的是我们教会出去的一位弟兄，他当初是在密西西比信主的。他参加教会的一个中秋的晚会的时候呢，有人出了一个谜语，说什么东西只有打碎了才能用啊。当时呢，有人他把这个谜语来问我们啊，我们有人说是储蓄罐儿。啊，然后我就说是基督徒，然后其实正确的答案呢是鸡蛋，但是呢，当时他说在他们的教会有人跟我的答案是一模一样，我们基督徒只有被打碎了才能用啊，就像尼托生弟兄在《人的破碎与灵的出来》这篇讲道里面就讲到，就是我们都是一瓶真拿达香膏，但是只有把我们外面的壳打碎了以后，里面的香膏才能出来，才能为主所用啊！如果我们一直装在那个瓶子里，一直不肯破碎自己的话，神是没有办法来用我们的。所以，我们回到今天这个西西家啊，他也是这样，就是之前呢，他依靠自己为神摆上的热心啊、努力啊， 并且他靠着和推罗啊、埃及啊、巴比伦结盟来反抗亚述，好像搞得风生水起啊，结果又失败以后呢，又仗着他家底丰厚，想破财消灾。结果呢？现在神把他之前的每一条路都堵死了，毫无出路。这个耶路撒冷也被亚述围困得像铁桶一样，所以这里只剩下先知以赛亚是一条唯一的帮他通往神的一条道路。那么，其实今天神啊也告诉我们，我们在其他的侍奉搞得风风火火的时候呢，神经常借着环境把我们逼上了绝路啊，使我们承认我们自己就像要生产的这个妇人一样啊，就是要生产了却没有力量来生产，所以我们唯一的出路就只有回转，单单的来仰望神。所以说，人只有放下自己的各样的依靠啊，神才能自由的用人来行大事。那我们这里呢，就引出了这个先知以赛亚。先知以赛亚是这个西西家的，应该是曾叔祖，因为他的以赛亚的父亲是亚哈谢王的兄弟，据说啊。然后呢，就是说这个。这里又遇到的问题就是亚述人呢，就是又开始的这个仗势欺人，然后面对这样的局面呢，西西家就是他前面一切的手段他都不 work 了，他只有来求靠神。他这个时候呢是把这个情况通过人啊，就是告诉以赛亚，求以赛亚为这件事情来祷告啊，这个。因为他也知道以赛亚他是神人嘛，所以说他觉得可能以赛亚的祷告比他自己祷告更加有效。所以，我们当有事情发生的时候呢，来求那个灵性比较好的属灵长者来代求，这也是符合圣经的教训的啊。我们也经常会做这样的事情。然后神呢，通过神人以赛亚来安慰这个西西家，就是应许他。神必激动亚述王的灵啊，就是他不会再受到亚述人的伤害啊。神安慰这样投靠他的人。然后下面8到13节呢，刚才就是说，我们知道，就是说，这个虽然以赛亚已经用神的明确的话语来告诉西西家，就亚述人会离开他们了，但是表面上实际上是你看不出来的，西西家仍然收到这个亚述王对他这个亵渎神，然后污蔑恐吓的信，所以他心里他肯定是会有那个恐惧的，但实际上神是在背后做工的。你看，神就让那个风声起来，这个风声就传到亚述王的口中，说：“哦，古实王他哈家他也要起兵来攻击你了。”所以亚述王的心其实是在融化的，然后他其实是不想继续围困下去，不想再和南国犹大打这一仗，所以他采取他想用省力的办法，用心理战啊来。这个击退这个西西家，所以就用恐吓的方式啊吓唬他们。那什么什么神都不管用的，你们的神也是不管用的，你赶快投降吧，等等等等。那么，然后这个西西家肯定为这件事情也是自己也是多次的祷告啊，然后以赛亚也是为他祷告，神都听见了。但是神有时候呢没有让这个事情表面上啊立刻的解决，神其实是在背地里是在动工的。但是你表面上有时候看到的，甚至是比没有祷告的时候还要糟。那我们在想，我们作为这个一个灵命成熟的啊，一个吃粮食的这个弟兄姐妹，你在这种情况下，你会不会产生忧虑和恐惧？甚至说你觉得，哎，我祷告怎么不灵了？我的信心会不会产生动摇啊？然后我们来看最后一部分是14到19节，这个真的是西西家通过了这个信心的考验啊，这个也是说他一个神知道他是一个就像那个亚伯拉罕一样是真正信靠神的，这个他没有放弃，在面对更大的困难的时候，他没有放弃啊，他就自己就拿了亚述王的信，亲自来到圣殿。啊，向这个天上的神来祷告，他这个祷告里面有几个特色啊。我们的祷告其实真的是可以学习的。他相信神是伟大无比的，是那些假神是没有办法比拟的啊。天下只有一位真神，那些都是偶像。然后呢，他也没有逃避现实，他承认面临的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啊。他也承认，就是就像大卫的祷告一样。啊，这个问题没有解决，神呐，你来帮助我，是吧？他求神来显出他的作为，救他， 救他们这些余剩的人啊，这些渔民来脱离亚述人的手。所以说，我们经常给我们一个属灵的功课，请别人帮助来代求，这是对的，也是好的。但是更重要的是，你自己也要祷告，就是双方都要双管齐下啊，要对你的神有信心。所以说，虽然有时候事情还没有成就，但是呢，不要放弃。坚持来祷告，不要动摇，不要被眼前的情况所吓倒啊！也不要说自欺欺人，假装那个事情已经解决了。其实你就要真真实实的、原原本本的来到你的面前，求他解决，求他出手。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是信实的神。他最后就像上一次牧师说的，不要往后看，往前看。神会赐你出人意料的这个帮助和平安啊，来帮助你啊越过这个困境。好，我们来看我们今天的讨论的问题，有两个问题要思考的，就是我们比较一下西西家和他的父亲亚哈斯。大家还记得之前亚哈斯吧，也是强敌来犯，然后呢他就投降，然后还去把大马色的神带回来了啊。然后你比较一下这两位王，他们有什么样的分别？然后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分别？然后他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榜样和教训？啊，这是第一题。第二题呢，我们读一下这个西西家的这个祷告词，然后呢，我们分析一下内容，看看他祷告的重点是什么，然后我们怎样来学习他的祷告的方式，这个对于你平时啊向神祷告有什么帮助？
好，谢谢陈杰姊妹啊，这两个问题很好啊，围绕着西西家的反应啊，他是进到神的殿，然后派人去找先知，他没有去派人去找先知，他没有自己去找先知啊，是直接来到神的面前啊，他也没有跟对头敌人去讲和啊，投降啊。他也没有找手下的将军来一起开会啊，商议，直接进到神的面前，到这个耶和华的殿中啊。那这一章里面，我们看到西西家的信心，也看到以赛亚的信心哈。以赛亚在整本这个圣经里面，也是这个列王记里面第一次出现哈。其实他早就做先知了哈，但是列王记的作者在这里是第一次提到。以赛亚先知的名字啊，亚哈斯年代，包括乌西亚的年代啊，以赛亚已经做先知了啊。那除了这两位有信心之外，还有一批人有信心，就是可拉的后裔啊。大家知道吗？这个可拉后裔写的诗篇46篇，就是以这个为背景，以这件事情为背景写下来的啊。应该是这场战争结束之后，可拉的后裔就做了诗篇。46篇啊，反复的讲，耶和华是我们的避难所啊，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啊，所以这些的哈、啊、都是结合在一起哈、啊，我们去来思考，在这个急难当中，我们当如何去面对啊，当如何去反应，当如何凭着信心哈、啊、去投靠神啊，这是非常宝贵的哈。啊
感谢主，我们今天按照这两个问题在思考哈，就说西西家他是认识神的哈，但是呢，认识神不等于这个一下就到了完全的信靠哈，所以今天能够看见他这个心理历程，然后当他走投无路的时候，是完全投靠神的哈。那怎么样能够真正的投靠呢？我们要先要认识，然后呢要经历，那要祷告，立刻谦卑下来哈。这个谦卑实际上是提升人的最好的方式和越过困难的最好的武器哈。越困难，我们越要谦卑，否则还会有更大的困难来临到我们。我们要借主提升我们以后就跨过了这个困难。我们看到西西家一开始18章还有这个献金银财宝给那个亚述王哈，那他实际上也有软弱。那到了19章6到7节，就有求以赛亚来代祷哈，这个，然后呢，到14到19节，他就更谦卑，属灵真正进程，他在提，属灵得到了提升，自己去祷告哈，那给我们人呢，真的就是求神给我们开一条路，只有为坚信坚定的依靠耶和华。那我们弟兄姐妹也分享，就说当身临其境，无依无靠的时候，我们 信主的人紧紧抓住神，哈，这个是一种神的历练。我们更羡慕那些还没有经历困境，心就敞开，能够紧紧抓住神的。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怎么样，我们所以只能祷告，因为这个我们经常都是要经过管教，我们才把我们这个，叫僵硬的劲才回转向上看，向前看。那我们第二个思考就是他的这个祷告哈，真的在祷告里面我们可以看见非常模范的一个祷告文，我们要学习。那也是两大部分了，一开始他是先赞美和感谢哈，然后呢第二个把他所有的困难都呈现在神的面前。这个赞美和感谢，我们今天就是我们这个周末实际上在牧师分享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啊，就是说有一个人他就跟牧师说我要祷告，我今年年初 New Year Resolution 就是我今年要结婚哈，我要赞美神，我要感谢神，我今年神会赐给我这个婚姻哈。实际上我们就说啊，他实际上这个故事是他10年以后才结的婚哈，但是呢，就说他的这种信心，他会结婚的啊，而且呢，他也提前了这个当然这个是一个joke 了，就是提前他觉得就能结婚，但是神的时间表会到的。那然后呢，就在分享这个信心和这个祷告的过程中。我们没传道又给我们分享了一下，我们有些人没有听到，有些人听到了一部分的故事，就是 Lilian 去赞比亚宣教哈，他在去赞比亚之前，长期去常驻宣教之前，他去过很多这种 summer 短宣，那真的就是说没传道，就是说Lilian 有点像花木兰代父从军啊，他自己的心先被准备好了，而那个没传道一直就是还是为他而担忧。但是呢，在他担忧的时候呢，他自己第二天要讲的道就是雅鲁女儿生病了，然后耶稣说他会好的，不要怕，只要信啊。他讲的就是这个道。但是呢，在 Lilian packing 要第二天就要出征的时候，那个没传道担了很多心。当他讲到的时候，他就说：“啊，我都能够讲出来，我女儿能行出来，我为什么不能行出来啊？”真的就是说，神给我们这种历练，也是让我们真正的去信靠他，归向他，通过祷告。所以不要怕，只要信。
我想补充一下，就是关于这个克拉的后裔。我们都知道，克拉在民数记16章时候公开的挑战着摩西，因为克拉和其他流变的几个家族呢，都被神的大地裂开灭掉了。但是克拉的儿女没有跟从他父亲的情况。所以后来，可拉就是的后裔，后来就变成大卫 appointed 歌唱家，就在守门呢，就是守圣殿的时候，我看见很多时候都是我们的父祖辈这是被神咒诅的。但是如果我们这里全心全意的这归向神的时候，神也会用我们。
好，谢谢没传道啊，李青的分享啊。By the way，这个没传道的女儿 Lilian 是6月底会来马里兰啊，来探访我们这边的教会啊，所以欢迎附近的弟兄姐妹。我们专门有一天晚上哈，我忘记哪一天，具体哪一天，有一天晚上呢，我们会有一个 open 的一个聚会啊，大家鼓励大家哈，都一起来参加，他和他的女儿和没传道的师母。会一起来探访我们啊，很好的机会，直接跟这个在赞比亚服侍的小老虎宣教士们一起来分享，听他们的见证哈。那这一段我们一开始看到的就是西西家的反应啊，很值得我们去琢磨哈，这是第一个思考问题哈。他第一个反应是进到神的殿里面，但神是怎么回应他的祈求和祷告的呢？神并没有好像直接跟他讲话，神是直接借着这个以赛亚先知对他讲话。亚述帝国这个王啊，是有他的仆人，有他的使者啊。他后来他写一封信给这个西西家王啊， 同时呢，天上的王啊也有使者啊，他的先知啊，然后呢，他也写一封信啊，这本圣经哈，对人去讲话哈，那，当我们听这两个声音同时在我们的面前的时候，第一种声音啊，这个是会使我们惧怕的啊。所以在第六节的时候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听见亚述王仆人亵渎我的话，不要惧怕啊。这种声音是使人惧怕，使人绝望啊，使人这个看不到出路的啊，使人这个丧失信心的一种的话。但另外一种话呢，第七节，我必惊动他的心，他要听见风声就归回本地，我必使他在那里倒在刀下。怎么会发生这个结果？神没交代啊，但是把结果告诉我，这就是结果啊。只要我们信啊，这个结果已经定了啊。中间你会经历大大小小的难处哈，波折、困难啊，这个环境的，像那个诗篇46篇哈，这个啊大海那个海浪砰轰哈，这个山都摇动，地都震动哈，然后这个水漫上来，使这个地也要被这个震动起来。哇，简直是天摇地动哈！没有任何可以依靠的地方，无处躲，无处藏这种情况。但是结果定了，所以当人凭着信心哈，抓住这个结果的时候，就可以在天摇地动的当中呢，不致惧怕啊！相信神是避难所啊，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是我们力量的源泉啊！所以两种声音我们要选择啊，而且要多多的啊，经常的。啊，不断的去听听那个带给我们盼望、带给我们信心、带给我们平安的神的话哈，神的应许哈。西西家王这个祷告哈，这个你数一下，只有5句话哈，5节经文很短，但是你读下来你都觉得很有力量，对不对？带给我们信心，带给我们盼望。他真正祈求为他的难处祈求的只有半句，就是19a 啊。19节的前半部啊，耶和华我们的神呢，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一共5节经文，只用了半节经文去祈求他的问题，看到没有？为什么我们的祷告有的时候觉得软弱无力呢？就是因为我们都集中在19a 上面去求，讲太多的话都是19a 啊，那19b 没有讲啊。那15节到18节也忘记了哈，所以呢，我们的祷告就会显得没有力量啊。那你就要琢磨，在19a 之外，西西家王是怎么祷告的啊？前面他要先宣告神的名哈，他有好几个名字在描述哈，二基洛波当中的耶和华，万国的神，以色列的神，然后创造天地的主啊，然后这个不断的呼喊耶和华，耶和华，耶和华。这都是我们要学习的哈，他承认这个事实，是的，其他的神都没有办法保护他们国家的民，因为他们都是假的哈，这是宣告的言语哈。然后他急切的求神要听啊，要侧耳听啊，要睁眼看呢啊。然后最后他落到不是他的问题的解决，落到是让神的名能够被彰显出来哈，让万国的人都知道你是耶和华，是真神，是活神，其他的他们原先拜的都是假神，你看到没有？他这个力量是从他的赞美，他的宣告神的应许啊，宣告神是怎样一位神，然后呢是为了神的荣耀去祈求，这样的祷告才有力量，对不对？当我们求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心中有一个定义哈，我们在小组里有一个姊妹在做见证哈，她最近祷告的经历哈，我们心中有一个目标啊。但是你要为这件事祷告的时候，你要先思考清楚哈，你这个祷告的依据是什么？我要得到这个东西，你得到这个东西的依据是什么？如果你只是依据于说我想要，我觉得，我认为这是最好的，那你这个祷告就没有力量啊。如果你的依据是说神呐，你是无所不知的，你是无所不能的，你也是我的天父，我求饼你绝对不会给我石头的啊，我求这个我想要的东西，神不会把糟糕的东西、更坏的东西给我，对不对？我们地上的父亲都尚且如此，何况天上的父亲啊？他已经把这个神的儿子都白白的给我们，还有什么好处会不给我们呢？所以，当我们以这个为出发点去祷告的时候，你的祷告就会有信心，你就不会觉得这个祷告是失败。你如果你没有达到这个结果的话。 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神正在把最好的东西给你，只不过我们现在还没意识到那最好的东西是什么，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去求这个最好的东西，我们只能求我们认为最好的东西哈。是的，这样的祷告是可以哈，我们把我们想要的告诉神，但是要带着信心去求，这个信心要出于神的话语哈，宣告出神的话语，你这个祷告才有依据哈，你会在这个过程当中经历神，经历神哈。然后呢，最后这个结果呈现的时候，哇，你就会更深的去认识神啊，因为真的是哈，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就像天高过地一样啊，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就像天高过地一样啊。我们现在的眼界太有限了啊，所以这是我们学习的啊，祷告上面怎么去寻求神，怎么去经历神啊，怎么是带着信心去祷告啊。所以这段祷告哈，是真的是值得我们好好的去琢磨啊。
好，刚才牧师说到祷告，对，我们也是，这个祷告是我们基督徒的权利，也是我们的武器。就是我们一般来说，我们祷告呢，就是分这个四个部分。一个部分就跟西西家一样的，就是先认定神的所事，比如说是他的圣洁啊、他的公义啊、他的救赎啊，就是神他本身带的这些特性啊，这个是他的特性，跟我们没有关系，这是我们认识到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啊？就是比如说创造天地的神呐，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啊，是吧？先用赞美来述说他的所事，然后呢，第二个部分呢是说他的作为，比如说他的救赎啊，那个是他所做的啊，救我于水火之中啊，啊，创造天地呀，就是。一般我们把这个赞美跟感谢呢，我们是合在一起的，是一个部分，但是实际上是两个不同的一个部分啊。这个，然后呢，第三个呢，就是西西家在这里没有，但是我相信他平时是一定有，那个是你的认罪，因为我们每个人啊，在世界上生活，每一天都会有。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罪，然后如果你不认自己的罪呢，实际上你跟神的这个道路是不通的。所以说，就是祷告的时候呢，如果你想起来了，那个就要认自己的罪。我相信西西家在平时的祷告当中一定有的，但是因为今天的这个祷告，它只记述重点的部分。这个祷告呢，也就是后面最后一个部分，就是我刚才也讲了，就是说他不是说对现实佯装不见啊，这个问题都不存在，是吧？但是呢，你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原原本本的把你所处的处境啊来讲出来，然后就像牧师刚才说的，来祈求神，你不需要用很长的这个篇幅，你长的篇幅应该在前面的赞美、感谢和认罪，那个是比较长的那个篇幅啊。这个是我们祷告所能够学到的，真的是从他那里能够学到很多。然后我再稍微讲一下，就是请人代祷，我们一定是这件事情自己又大又难的事情啊，自己是做不了。然后呢，我们希望别人属灵的前辈或者是教会的人跟我们一起的代祷，那个就更的 powerful。但是前提是你自己一定要祷告啊，你不能说像我的嫂子啊，她说她也是基督徒，从来不读经、不聚会、不祷告，然后遇到很大很难的事，陈姐你帮我祷告呀，哎，你们教会的祷告是很灵的。那个我的确是有帮她祷告，那有时候灵也有时候不灵，但这个你就真的是你跟神没有直接的关系，那你怎么行呢？是吧？所以说，你要比如说像我的妈妈啊，她是一个老基督徒，她现在虽然得了那个阿兹海默症了，她每天都要花2个小时在各样的事情在祷告上，她世间的很多的东西都忘了，什么亲戚朋友是谁都不忘，但是她从来就没有忘记她对神的这份感情。所以说我真的每一回回国，我都非常感动。每一天跪在地上祷告到晚上11点钟啊，真的是这样的。如果我妈妈有时候也让我为我爸爸来祷告，这个我就非常的愿意啊。你想想看，就是这个决定是这个祷告蒙不蒙垂听，是在于你跟神的这个关系。如果你关系好了，你再请人来祷告，那个是double powerful，就是这样。然后刚才师母也分享了，就是还有一点点补充，他说这个亚述王是一个很诡诈的王，他明明自己有可能腹背受敌的，他还拿那个诡诈的话来骗你。你要是真的是上当受骗了，那才 真的叫冤了。所以说，我们在跟这个不信的人，甚至是敌基督的人打交道的时候，要特别的小心啊！真的是也要用事先用祷告啊来支撑，就是不要再上当，因为已经上当了一次了。然后这个西西家他是一个很好的王，他去掉了什么秋坛啊这些东西啊，神依然考验他，因为神就像这个让那个亚伯拉罕献以撒一样，神要看看他的信心到底到什么这样的程度啊，所以说他真的是也是被逼走投无路了，来到神的面前啊，谦卑舍己。然后师母刚才就是讲了一个啊，这个他也是一个舍己啊，一个背十字架的一个道路啊。我们今天走的其实每一天都在走这条的道路啊。舍己的时候，你要舍去自己的，比如说一些你觉得很舒服的地方，你觉得很有面子的地方啊，你很有骄傲的地方。然后呢，就是说来。这个舍掉自己的原本的东西，然后彻底的谦卑在神的面前，谦卑在神的面前。就像我说的，这个基督徒啊，被打碎才能用的是什么？不仅是鸡蛋，不仅是储蓄罐，更是基督徒。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要被神彻底打碎的，才能够来被使用啊。那个就是舍己啊，这个所以然后就是他通过这个考验，他的生命才得到彻底的这个翻转啊。真的是以后我相信这个西西家王也好，我们也好，不会被周围的环境所影响。啊，这个清楚什么是神的旨意，也清楚神要我们做什么样的事情啊！愿我们就像今天这一章讲到西西家王啊，以后我这后来还有一次啊，那个，希望我们不要学他那一次啊。
这个祷告的同伴哈、啊，这个是的，自己要祷告啊。这个以赛亚先知是神放在西西家王身边的一个同伴哈、啊，支持他、扶持他哈、啊，为他代祷哈、啊，传递神的话语哈、啊，这是相辅相成的哈、啊。请大家注意哈、啊，这个祷告灵还是不灵哈、啊？这种的说法呢是有一种误导的哈。所谓的祷告灵，就是说我求了，他听了啊。所谓祷告的不灵，就是说，哎，我求了，他没照我的方式来回应啊。那不管是灵还是不灵，都是对祷告本身的一种的误解啊。真正的祷告不是好像求神拜佛那种求哈、啊，求得到了就灵了啊，不是哈、啊。祷告是跟神建立关系哈、啊，跟神的沟通讲话哈、也是一个寻求哈、啊。那你所求的没有得到，很灵啊。神说这条路不通啊，对不对？神说不要走这条路啊，这不很灵吗？对不对？所以一定要调整我们的心态哈、啊，不要用这种的词去描述，因为这个词本身就误导我们的思路。祷告是在寻求哈、啊，每个祷告你凭着信心祷告，神都听了，都灵的啊，神都听了啊，神在引导，神在回应，只不过有的时候神的回应超乎我们的想象。是跟我们原先想的不一样。
那关于第一个问题的话，就是亚哈斯王和这个西西家的不同啊。亚哈斯王面对强敌犯境的时候啊，他自己没有祷告。当时的话，以赛亚先知他已经出来了哈，那他也没有去求问先知啊，而是靠自己的方法哈，甚至把圣殿里面的金银弄下来哈，然后去给他哈。我们看到这个西西家啊，西西家经过前面一次哈。之后啊，他现在遇到这样大的一个难处，这个今天经文里面就看到他两次都来到这个耶和华的殿里面去祷告哈。那第一次的话，就是他进去殿祷告之后，然后他才出来吩咐他的那个家宰啊、书记啊去找这个以赛亚去求问哈。所以他这个也是他祷告完的一个结果，他没有自己去哈，他有可能继续还在祷告哈。这就让我想起，就是在新约里面哈，那些个大的使徒啊，彼得啊，他们去寻找斯提凡其他的年轻人来负责范事，而他们主要的任务就是以祷告为事哈。所以这个作为一个国家的君王啊，一个敬畏神的，要做的一个最主要的事，也是来到神面前来祷告为主哈。啊，然后我们也看到一个敌人的或者一个撒旦魔鬼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方法，就是来摧毁我们的内心啊，来让我们感到害怕啊。所以神借着以赛亚对他们所说的一个话，就是说不要惧怕。那不要惧怕，在圣经里面也有很多的地方提到，比如我们背的这个约书亚记1章9节里面哈，神让约书亚 带领百姓进迦南地，他也说的就是你不要惧怕。为什么不惧怕？因为我是与你同在的。所以这个当我们心里一旦惧怕的时候，我们就会做一些错误的决定。我们就靠着自己的能力去行事，而不是来到神面前去寻求神的旨意。所以这个我们的内心先要充满力量，来充满这个神的信心，这样我们才会有一个正确的判断，一个行事。所以神告诉我们的就是不要惧怕。所以虽然然后就是说。也接着以赛亚说：“我必惊动他的心。”那我们看到这个后面几节的描述，八节、九节啊，已经这个亚述王的这个心啊，已经被有点搅乱起来了因为他听到分声，古实王要来攻打他然后他就又写一封恐吓信继续的来威吓但是我们看到西西家的这个非常。就是大家前面也分享到的他的祷告他在这样的一个紧急的情况下，他没有一上来就向神祷告，就是说来祈求来帮助我我现在多么难，没有所以我们看到他是一个祷告的人，他还是以赞美开始，从赞美神开始，而且从他的祷告，我们也是看到他非常的有信心因为他知道亚述王他能够打败。其他的那些国家的人，因为他们那些神不是真神，而他知道他所信的耶和华神，他是真神，所以他最后也很明确地向神表达他的这个祷告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求神来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那这个目的不光光是来救我们脱离，更进一步的是什么？让天下万国都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所以他也是从神的角度来祷告，合神心意的祷告，不是光从我们的目的而是为了来荣耀神的名，让天下万国都知道耶和华才是神。所以这个真的是我们需要学习的。我们的祷告就像主导文一样，我们需要先从神的角度来考虑，我们先要从赞美开始。当我们赞美的时候，这个神的力量它就会发出来。他就能够胜过那个其他的这些邪恶的力量，然后我们的目的也不是为了我们解决我们身边的难处，而是说我们要为着来荣耀神的名，求神帮助我们，
好，谢谢小平跟其他组的分享啊，真是方方面面都顾到了啊。刚刚大家讲的有一点很重要，我们到神面前的第一个，真的要谦卑下来，然后感谢赞美，不要怕，只要信。这是从旧约一直到新约都这样教导我们。当初的亚述王是非常强大，他想用心战喊话，不战而屈人之兵，就把那个以色列拿下来了。他这一招很狠的，但是西西家是很信服神，他马上到神面前来祷告，就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在人生里面碰到很多情况、困境、试炼、苦楚的时候，真的要谦卑到神面前来。他是我们的主，一切好处不在他以外，他会顾念我们。就像那个诗篇46篇说的，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这个休息啊，其实是指安静等候。他是神，他顾念我们。
好，这是我们本周要背诵的经文啊，这句话很有名的啊，就是在神借着先知以赛亚回应这个西西家的祷告的时候讲的一句话啊。我们了解了这个故事的背景啊，对这句话就有更深的体会啊。明天我们会分享到我们先来背诵这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背诵《列王记下》
下
第
十
二
九
章
章
三
三
十
十
四
节，
犹
大
家
的家
王子
圣
圣
的
要
王
往
下
下
根
扎
根
上
上
结果，
上结
列王
果
记下
九章
第
三十
十九章三十节。
我们在天上的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感谢你有你在我们这里。当我们遇到艰难困苦的时候，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求告你，来仰望你，来依靠你，你就使我们向下扎根，向上结果。主啊，求你赐给我们这样的信心和信念。当我们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情况， 主啊，我们都活在你的怀抱当中。我们作为你的子民，我们来到你那里来寻求你是我们的磐石、山寨和避难所。愿我们永远安静在你的怀中。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以上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的，阿门。
阿门，
阿
阿门。
门。